弟兄们平安啊，这个是我第一次上讲台，所以啊，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就感谢你，真的是给我这样的尊荣，这个真的是你让我来到讲台上来宣讲你的话语，真的是就请你大大世界，你大大与我同在，你大大与弟兄姐妹们同在，真的是你高我的头，是你打开众弟兄姐妹的心，是吧？就是你让我讲的超过我所预备的，父是吧？我知道在你的美丽必是如此，真的就是主啊，就是你底下的时间大大与我们同在，真的是感谢赞美你，赞美祷告和祈求的众多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大哥三个星期之前让我讲到的时候，他想让我讲的这个题目是啊，我自己见证。但是我发现我在准备的时候呢，我还是很难摆脱我自己这个痛大失误的这个这个形式。那个高子刚发生的事情，大家看看视频，一分钟。拿出另外一份发言稿，就在他讲到说，我感谢我的父母，在我这么年轻的时候就把我带到神面前之后，他开始背诵这段主导文。在他开始背诵这段主导文的时候呢，台下掌声雷动。那么据他自己说，他这么做是为了抗议美国规定说，在美国公立学校不能够进行祷告。大家记住这个人，你赶快提到他。那我今天的题目是成为我的见证。我们首先来看啊，最近很热的一段新闻。大家知道这两个是谁吗？默多克和邓文迪啊，就在这个月14号的时候啊，默多克宣布与他第三任妻子邓文迪离婚。那么大家，我给大家可以介绍一下这两个人。默多克是著名的传媒巨头，他的个人资产大概有87亿美元左右，他手下拥有美国第一大报纸，美国收视率第一大的广播电视，英国的40%报业，澳洲的60%报业，包括在拉丁美洲和印度的传媒。他的新闻集团覆盖了全球超过1/3的人口。那他的这位妻子邓文迪其实是我更关注的一个人。大家看这个人就知道，这个人是一个中国人。邓文迪是一个用我的话讲，他是有一个超过常人野心的人。这个来自中国江苏的女人啊，中国江苏人，他是1968年生人。那么在1987年的时候呢，他认识了一对来自美国的 Cherry 夫妇。那么1989年的时候呢，Cherry 夫妇帮助邓文迪进入了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学习。那么就在1989年的时候，那么 Cherry 夫妇就米切尔 Cherry 53岁的这个丈夫就与他的妻子离婚。就与邓文迪，当时只有22岁的邓文迪结婚。1990年的时候，就在邓文迪拿到美国绿卡四个月之后，米切尔·柴瑞与邓文迪离婚，离婚的理由是他发现邓文迪在外面外遇。1998年，邓文迪作为默多克的随身翻译，陪同他来到中国进行上海和北京的访问。就在1999年的时候，默多克与自己结婚了30年的妻子安娜离婚。一个月之后，他就与邓文迪在美国纽约举行了婚礼。那么我想问一下大家，大家如果听过大哥上的这些讲到，大家觉得这个默多克上看上的是邓文迪哪一点？哪一项？对，大家默多克看上邓文迪啊，可以靠一点 那更那个邓布利看上莫斯科了。
啊，对对，苏克跟你讲，不可能是非得邓布利。
这一点其实默多克的妻子安娜看得非常清楚，她在离婚协议中特别加注一条，说除非邓文迪为默多克生下子女，否则他不能够继承默多克的财产。当时默多克只有18岁了，而且当时默多克饱受前列腺癌的困扰，前列腺。但是没有人想到的是，邓文迪在默多克进行前列腺手术之前，提前抽取并冷冻他的精子，之后他借助试管婴儿技术，在01年和03年为默多克诞生了两个女儿，而且这两个女儿都可以就名正言顺的继承默多克的财产。那么也借助这两个女儿，那邓文迪在整个默多克家族中的地位大幅上升。那么就在今年，这段扭曲的婚姻终于走到了尽头，离婚的理由是两人的关系已经不可挽回的破裂。那邓文迪他自己说，他说我是一个追求完美的女人，我一生中都尽力做到最好，人生充满了跌宕起伏，但无论是顺境或者是逆境，我都试着找出最美好的东西，我希望找到那个最完美的自己。我在看这段新闻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我的问题其实就是，像这样一个女人，她一次又一次拿自己的婚姻作为跳板，她到底要得到的是什么东西？她自己要追求那个完美的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自己？她追求那个完美的自己，到底能不能给她带来喜乐和满足？那么吴独佑在圣经之中也记载了一位很相似的女人，撒玛利亚的妇人。这个女人就是在圣经约翰福音第四章中记载的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我想我们在座很多的弟兄姐妹都读过这个故事，但是与邓文迪完全不一样的是，这个女人在当时是一位特殊的，她是一个完全被孤立的人。普通的妇人都是在傍晚或者是早晨的时候去井边打水，那他为了躲避众人的目光，不得不在大中午下顶着烈日去井边打水。那么就在他有钱去打水的时候，他遇上了主耶稣基督。那么那次相遇改变了他的一生。那其实不是他遇上了主耶稣基督，而是主耶稣基督去找他。那么大家肯定有一段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经文，就是那段还是喝这水的必要再渴，没有喝我赐死的水的人便不会再渴。那么到这点来讲，到这个时候，其实邓文迪跟撒玛利亚这个妇人他没有任何不同。饥饿和干渴，这是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就给我们人的一种本能。因着饥饿和干渴，我们会去寻找食物和泉水，为了满足我们自己身体的需要。那么我们灵魂又何尝不是？像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她一次又一次的在爱情和男人之中来寻找自己对于灵魂的满足。邓文迪，他在一次又一次的提升中寻找那个完美的自己。如果我们只来看在这一点的话，这两个人没有完全的不一样，没有任何的不一样。虽然他们的社会地位天差地别，但是之后主耶稣基督与他对话，对他的讲道，完全改变了这个人的一生。主耶稣基督跟他讲说，把你丈夫也叫回来。那么这个妇人说什么？他说我没有丈夫。这就是罪人的第一个反应。然后主耶稣基督没有否认他，主耶稣基督没有拆穿他，没有像法官一样说你必须要认罪。主耶稣基督说你说这话是不错的。那我相信在这一刻，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心中肯定有一块大石头落地，因为他想啊，我说话骗过了主耶稣基督。我在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会在想我自己，在我犯罪的时候，在我作为一个罪人的时候， 我的第一，我犯罪之后第一个反应就做第一件事情就是否认我的罪，或者说是掩饰我的罪，假装我没有犯罪，就像这个妇人所做一样。主耶稣问他说，让他把你的丈夫叫来，他第一反应是我没有丈夫。但是我们在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说，我作为也曾经作为一个罪人，或者说我经常犯罪，当我在否认我的罪行的时候，我接下来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在别人面前显得我没有犯罪，可能就像很多人一样继续吃奉献，继续做敬拜，我只要在别人面前没有犯罪就可以了，就像律师所说的一样，他躲开众人的目光，他在众人面前显得自己没有犯罪，但是这一切都被别人就所看出来了。主耶稣基督接下来的话让他感到更难堪。主耶稣说你话不错，你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所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说的话是不错的。那我不知道这处人在听到这段话时他心里怎么想的。如果是我的话，如果是我在听到一个人把我最不想知道的事情说出来的话，我首先我会非常难堪，第二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圣经中也确实讲这个女人确实没有说这句话，她只能说我知道你是先知，她不得不承认说主耶稣确实有能洞察人心的地方。那么就在这个时候，我在想一个问题，主耶稣基督与妇人进行这样一个对话，当我们的灵跟神的灵直接相对的时候，那我们的罪就会显露出来，那这时候就是想使用征战，但就想使用征战的时候，就是神的灵与我们心中的抗拒恩典魔鬼征战，那就像神在撒玛利亚人身上工作一样，神的灵必然会得胜。那么接下来的对话之中有很多神圣伟大的话语啊，神说神是个灵，要敬拜他的人，拜他的人要用心灵和诚实去拜他。那么当门徒啊跟主耶问主耶稣吃要不要吃东西的时候，主耶稣说我的食物啊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完成他的功。但是最打动我一点，我的两段经文是第四章的29节和第39节。第29节说，那个妇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第39节说，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情都给我说出来了。这就是一个真实的悔改，这就是一个活的见证，一个曾经在中午去打水为了躲避众人的一个罪人，去跟别人说你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情都说出来了。那些城里的人就感到很惊奇，说撒玛利亚的妇人每天中午去打水就是为了躲避别人的念。但是我的问题是，你躲避别人的念你就以为别人不知道吗？你真的以为别人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事情吗？其实别人非常心里非常清楚，但是就在这一天，就有人改变了。从来不愿意跟别人接触的人，跟别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情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他是基督吗？那些城里人感到很惊奇，说一个从来不愿意跟我们交谈的一个人，突然改变了，突然愿意跟我们说，你看，有一个人将我所说的一切事情都说出来了，就感到很惊奇。然后接下来有好些撒玛利亚人因为这妇人做见证信了主耶稣。接下来之后，很多撒玛利亚的见证吸引了很多人来到主耶稣身旁之后呢，那么耶稣就在这个撒玛利亚人城里待了2天，那么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他们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因为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了这真实就是。所以整个约翰福音第四章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就让我真正的看到了一个罪人悔改见证，活出自己活的见证这样一个经历。 撒玛利亚的妇人，在这段经文中，他切身遇见主耶稣，他接受了主赦罪的恩典，他也亲身作为一个活的见证去给别人见证主耶稣基督。在整个圣经当中，只有一个人曾经带着全城人信主，这人是谁？这人就是约拿。在整本圣经中，除了这个妇人，只有一个人带全城人信主，这就是救恩中约拿。约拿带着尼尼微整个的人，整个城的人悔改信主。但是在这个妇人之后，在主耶稣基督来之的两千年到今天之后，这两千年中有无数的属灵复兴是因为一个罪人悔改而兴起的。比如说大家都会熟悉宋尚基，比如说在当年英国大复兴时期的怀特菲尔德，比如说当年在英国的伯明翰，就是因为一个人的悔改，全城都有属灵大复兴。其实我在回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会感觉到说，我们其实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这样撒玛利亚的妇人，或者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像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一样，我们曾经为了那个喝了还没带口的水，在大烈日中午去井里打水，我们因为我们的罪不愿意去跟别人接触。但是在这一天，当撒玛利亚的妇人亲自遇到主耶稣的时候，当我们其中的很多弟兄姐妹就像我一样亲自与神的灵相遇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真正改变了，我们真正接受了主给我们的新生命。那我问题就是，在我们接受了主新生命之后，我们的生命与我们以前的生命相比到底改变了多少？我们有没有像这个撒玛利亚一样的妇人为主去做一个活的见证，去跟别人说，我看哪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行一切事情都告诉说出来了，这人莫非就是基督吗？这里认识我信主之前的人不是特别多，但是我相信每一个认识我信主之前的人都可以跟我都可以讲说，说我跟信主之前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虽然不是很多我曾经是一个比较叛逆的人，我曾经在信主一年多的时间内对神教会没有任何兴趣，但是神的恩典紧紧抓住我。我可以很确定向大家讲，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绝对不可能站在这里给大家讲道。所以今天我就可以作为一个活的见证来跟大家说说主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是真的。那我也想借着这段经文再次鼓励大家在生活中要成为一个活的见证。那大家要注意到一个事情，在网络时代的今天，我们一个人能造成影响力其实远远超过所想象的。去年的二月份，就是去年的二月份呢，大概一件事情就是林书豪。当林书豪被席卷全球的时候，我的一个如果很多年没有见的同学，因为看到林书豪身上的不一样而对信仰产生兴趣，所以他亲自来问我，在微博上问我，想问我关于信仰的事情。这件事情给我非常大的触动，给我大的触动不仅仅是说神用了林书豪做这样一件事情，更重要的是说神看到，我看到说神在这样一个时代，借着网络，借着各种各样的媒体的工具，一个人的改变不仅仅是只能使一个城市的人会改幸福，他们还可以影响到几百万人、几千万人。大家记不记得我刚才给大家看那个 video？ 那段 video 在 YouTube 上仅仅几天的时间点击率就超过七十万次，我相信到今天这个点击率已经超过一百万次。在今天这样一个媒体时代，我相信很多人都有Facebook 和微博，对吗？有 Facebook 就是我有很多在座弟兄姐妹的 Facebook。大家要想到我们在 Facebook 或者在微博上每一条分享、每一条状态都至少有几百人可以看到。你们在 Facebook 上 在推特上在微博上所发的每一句话别人都得知道。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就要请这位姐妹想一想，你在 Facebook 上在微博上所做的事情有几句是跟信仰有关的，有几句是大家是为传扬主的福音而做的。在这样一个时代，大家要善用身边的每一个工具去传播主的福音。其实很多人可以通过你的 Facebook 一条一条分享，通过你微博转发一条条状态看到你生命的改变。所以你能影响到的人真正的就不是那几个你身边能看到的人，还有很多看不到你的人都会被你的状态所影响。所以我在这里恳请大家看到神在这个时代要用网络这样的媒体基础，我们要怎么样借助这个媒体的时代来为神做见证。我们可以少发几句抱怨的言语，我们可以少发几张羞辱照片，我们也可以少发几张自己的自拍照，我们可以多发几条跟信仰有关的事情，我们可以多发几条自己生命的改变，我们可以多发几条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话，说你看有一个人像我素来所做的事情都给我说出来了，这个人就是基督。我经常听到有人讲五次节会里面的抱怨说我周围的传福音的人已经都传遍了，因为都给你们给他们传过了。但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耶稣说你们举目向前看，庄稼已经熟了，收割的时候到了。我们在这个时代，不仅仅是我们可以接触的人，我们可以传福音，在那网络上所有看不到的人，你都可以向他传福音。只要你愿意去，只要你愿真正的愿意跟他们分享你生命中不同的见证。我的问题就是，第一，在你信主之后，你的生命到底改变了多少？你有没有跟别人说，因着主耶稣基督，我生命真正的改变了？我今天讲到很久，我只是希望借助这个网络上的这个视频，借助我自己生命中改变，向大家提出一个挑战，在这样一个特殊时代，主给我们这样一个特殊的呼召，用我们身边所有的方法去向你周围的人传福音。因为主耶稣基督说，你举目向前看，庄稼熟了，收割的时候到了，让我们就趁着今天的时候去为主结果。阿门。